最近我昨天啊，就有一个朋友，一个台湾的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哈，他是说，那鲁伯既然是赛斯的第六个转世，然后呢，他说呢，鲁伯说，赛斯说还是鲁伯说啊，或者是席斯说不晓得哈，就是说鲁伯跟耶稣都不会再转世了。我记得我在赛斯书里面有看到这样的信息，没有错了哈。那他问我说：“那既然不会再转世，那他怎么样？比如说六世之后变赛斯，对不对？那他怎么样？既然不转世，怎么会有六世以后变赛斯？所以他还是有转世嘛。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连赛斯都不断在转世嘛。像鲁伯跟约瑟，他之所以接触到赛斯的原因，是因为他接触到一个叫富兰克瓦特，他就住在埃尔麦莫拉，然后他就差他没几年，他是他隔壁的一个邻居，跟这个人是有认识的，那他是抓到这个人，然后由这个人呢两三次之后，赛斯才接进来的，如果你去看。早期课或者是说临界信息的话，他之前他是因为这样进来的嘛，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富兰克瓦特仍然是赛斯的转世，对吗？因为富兰克瓦特说啊，那个家伙是我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那个家伙很无聊，对吗？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富兰克瓦特是赛斯的转世，这是第一个吧？我只是说根据赛斯他所说的，第二个呢，赛斯有提到说。我还有一个片段体在人世间，就是好像耶稣问他的嘛，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什么片段体在人世间？他说有，他说一条狗，对吧？所以他显然也借着狗的片段体来做转世经验嘛。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人世间这个转世的话，当然以我们对人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哦，他是很不好的地方嘛，像火炉一样的地方，所以最好是不要来人世间，这是我们的概念啦。那他到底有没有来转世，会不会来转世？我觉得既然是意识，他随时都在拓展。那他拓展的话，他不管选择是哪一个次元的拓展，是物质世界的拓展，或者是其他意识层面的拓展，我觉得他都有转世，他都会再转世，而且他都有转世，或者是他的投胎的自己再去转世，对吗？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的，讨论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在第五册里面他提到的这个第八个时间、第九个时间、第六个时间，或者是像这本书提到的这个第三个时间我觉得那个东西的话，这本 Priestley 就是他第218节提到的，他提到三个时间区域嘛，那他的时间区域是说，我现在的我是存在物质世界，那我有时空，可是我如果过世之后，我是到后面那个时空，那个时空是第二个时空，那第二个时空后面还有第三个时空，然后它之间它是有一个界面值，那详细的话，我想我们到218节我们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所以我跟我这个朋友讲到说，跟他讲是说，因为我们很害怕再来投胎，所以我们对人家说会不会再来转世这个东西，好像是觉得很严重或者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是坦白说，如果意识就是拓展跟学习的话，首先他不可能不转世，第二个他会用各种方式、用各种形式、用各种动物来转世。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说，赛斯怎么会投胎当一条狗？那我问你，这个世间的石头、花鸟、花虫、鸟兽，甚至一个毛毛虫，谁投胎的？一切万有吧，没错吧？上帝嘛，是不是？那一条毛毛虫或那个蚂蚁，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是啊，它就是意识啊，这没有错啊。所以既然上帝都投胎当一只蚂蚁，一片叶子。那为什么赛斯不能投胎当狗？那为什么鲁伯就一定就不会再回来人世间转世？一定要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讨论。还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再切入一点，就是说，那意识它的阶层的状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第五册当中哈，我觉得它有蛮深入的讨论的。好，那如果说你去看《心理科学之桥》217页、217、286，386这两个地方哈，他对这个意识形式，哦，比如说217，他提到意识怎么去组合变成一，然后一怎么透过交汇点，然后去创造物质实相。那创造物质实相，它是经过什么？经过我们说的强度。那什么是强度呢？强度就是情感深度嘛。好，所以我在很早以前我在念灵魂永生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一种感觉，就是整个灵魂永生，它讲的就是一种情感深度啊。你情感深度深，那么你创造你的物质就很强。那换言之，就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米开朗基罗他就是因为他全部的转世只有一个人格，他没有分很多个，所以他的强度很深，所以他对任何事情的那个创造力或者是表达能力都非常强。那我觉得啦，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所有物质创造它基本来自强度的话，那强度就是所谓的情感深度的话，那可不可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确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的人生的任何一刻，你有无限的热情。好，这就是我们在讲克里斯那穆提他一再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不可以有那种没有动机的热情？因为当你没有动机的热情的话，哈，你对人生任何事情，哈，你真的愿意去感觉它用心，你去用心，而不是说去，只是交给别人去处理，或者是，靠别人来处理，好，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真的用心在处理你人世间的事情，你用心去感受这个世间你所存在的任何，一个 moment 一个片刻里面，你对它的感觉。好，那所以用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用心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感官是有关的。那这个我跟大哥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第二种感官，你说喝个好东西，或看个好电影，或欣赏好东西，或甚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美好，这些东西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感官的敏锐化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你对任何事情你都不能体验了，你都没有感觉了，那假如说没有感觉，叫做比这个功力比程度的话，哈，那坦白说，石头跟木头是最有功力的嘛，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对吧？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真正来讲的话，你看我们提到说，所谓的原子电子在创造我们的身体，而原子电子它就是能量海，那能量海事实上就是一就是结合意识单位，我们一层一层波嘛。那当信息场、意识场、信息场希望做什么事情的话，是透过原子电子它表现，对不对？那原子电子对信息场的接受跟表达方式，它是100%的精确啊。好，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老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能量低了，或者我们觉得好像生活没有意思的，哈，那个部分，反而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注意的，好，因为如果说你在生命当中没有新鲜感，没有好奇心，没有那种热情的话，哈，那活着到底是在为什么？是为了还明天可以起得来，然后看到自己还活着吗？还是说你真的有热情、有好奇心在创造你的人生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讨论了，那我们今天是进行到第五册的第213节，好，那这213节，它提到圣诞节的部分，那刚好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接近感恩节、圣诞节的期间了。我昨天到迪士尼乐园玩，哈，那个圣诞灯都已经架起来了，然后烟火都已经是圣诞节的烟火了。那整个乐园里面都是圣诞节的气氛，所以这个时候来谈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不错了哈。那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也许现在该说出来，所以他应该早就想说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说。"那是什么东西让他 不愿意去启齿。我们来看看哈，他跟约瑟讲说，假如你认为哈，在基督教里面介于被表达的思维跟行动之间存有巨大的鸿沟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假如这些思想未被表达，并且每一年被重新肯定的话，现在的情况会更糟。好，那这其实，在我们最近的这些课程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实然跟因然，对不对？好，就我实际上是怎样，然后应该要怎样，对吧？圣诞节期间的话，是不是要送礼物啊？要表达爱啊？那平常为什么不表达？然后对邻居产生关心呢、啊？圣诞感恩节那一天是不是要很多的火鸡，然后让那些 homeless 来吃啊？那平常为什么不做呢？那因为你有一个教义啦，哈，那这个教义就是哦，这感恩节，那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我们就尽量表达爱心呐、啊，尽量关心别人呐、啊，尽量关心邻居啊，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啊，给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人，就等于是给耶稣一样，这是圣经上的说法嘛。所以这个时候，圣诞节期间这些话都会被重新拾起来，然后可能会做更多的那种布施或者是一些慈善的活动这样子哈。可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你的想法，好，想法跟被表达出来的东西，它就是思想跟行动之间它是有鸿沟的。那不过呢，赛斯在这里是跟那个约瑟讲说，是啊，你现在是觉得说这些都蛮伪善的哈，就是都作假的啦，好，做假的，就是圣诞节期间来表达一下哦，我们要爱别人这样子啊，好，坦白说，像犹太教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常常在讲到说是摩西的十诫，对不对？那摩西的十诫第五条叫做什么？汝不可杀人，对吧？那有谁不杀人的？有哪个国家不杀？是不是？啊，做错事就要被杀了嘛。啊，但是汝不可杀人，这基本上本来就是相反的嘛。那赛斯的意思是说，跟约瑟讲说，是啦，思想哈，就是说你的思想跟行动之间是有鸿沟了。我们要爱人，爱人，爱人，可是行动上，你就这个时候爱人啊，那其他时候你其实没有爱人啊。那我这5岁就参加台湾的一种宗教，你在那个宗教里面你会看到，哇，科技的不得了，然后又是前贤又什么之类的哈，端毛巾啊，然后对啊，可是回到家以后，平常我再看到他们就不是那样啊。那个，在我小小的年纪，我就产生一个鸿沟。我想说，那怎么会，怎么一个人会有2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啊？在家里是又打又骂的，然后到这个聚会场所以后就大善人一个啊。所以行动跟思想之间是有一个巨大鸿沟。那圣诞节给我们的感觉哈，其实赛斯提到说，圣诞节是感冒的季节，并不是因为天气冷了。而事实上是有很多内心的冲突啊，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圣诞节它会在12月25号，就是一年的最年底，然后这个时候去欢庆，去爱邻人，去鼓舞哈，某个角度跟季节会不会产生关系？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寒冬，然后寒冬结束以后，有一点像复活这种感觉出来。好，所以其实耶稣上十字架吊死了，然后在3天后复活。好，那我觉得跟圣诞节这个重新复活的这个概念是有点关系。这个赛斯这里有这样讲了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一年当中就有一些时候，这些概念被表达哈，或者是重新被肯定，是某个角度来讲是还不错了，不然的话会情况会更糟了哈。啊，但是如你所猜想的，有足够建设性的心理能量在佳节期间，足以回充心灵的电池，可以这样说，好一段时间就不是这样的话，你们的族群会面临更大的困境，因为我们太 注重这个物质的层面，然后注重安全、注重享受，然后因此呢，其实就比较不会去考虑到爱的问题。所以赛斯是说，是啊，没错啦，其实是有很大的鸿沟啦，可是就一年有一度提醒一下也是不错的啦，啊。那他这里提到约瑟的原因，他说你过去缺乏节庆精神，是你所认知到的，也就是什么呢？理想主义跟实际行动之间产生巨大鸿沟所产生出来的。理想就是说我们要对别人很好，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之间会产生巨大的鸿沟。那坦白说，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啊，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这样，我们对别人不舒服，或突然间会觉得不舒服，不想跟他往来，那其实是因为你觉得他不符合你的想法嘛，啊，所以你没有认清他的一个实际的想法，所以因此你没有办法进入你感觉为耻既解的伪善，你觉得说这个是伪善的，所以这个夜色的话，会觉得说，啊，这个真没有意思这样子，嗯。还有呢，更何况对一个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哈，你们没有比，你没有比鲁伯有更具体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真本来就是从教会孤儿院长大的嘛，那他有一度甚至想要当修女，所以他对真来讲的话，他是有信仰的，至少在潜意识里面他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且还蛮深刻的。那可是耶稣是没有的，那因为他没有，所以他更觉得说这种圣诞节啊，蛮假的这样子。所以他说某些程度我已经探讨了一些，啊，不过呢，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时节是必要的，精神当中对你是好的啊，因为它是建设的，也是最有益的，而这样做将会帮助你，帮助到你。自己跟周遭的人，意思说，就算全部都没有，但是有一段时间，感觉到说，哎呀，这个时候家庭团聚一下，送送礼物，然后会想到说他可能会要什么，啊，或你收到别人对你的关心，那本来已经干枯的一个生命了，会觉得说啊，人家还送你一个礼物啊，他还在乎我这样子啊。我们常常是借着圣诞节、生日来感受这个部分嘛，哎，生日啊，他有送我什么东西，他有在乎我，然后觉得说这样好像自己比较有价值一点这样。当然，他是谈到为善的部分哈，那赛斯是这么讲说：是啊，没错啊，我知道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真理诞生啊。没有什么圣母玛利亚啦，哈，那种贞洁的圣女，然后没有经过婚姻就生了孩子的，也没有十字架的刑罚，是啊，是没有啊。可是这并不表示，不代表象征性的实相。所以象征性的意义并不一定实际上要发生，啊，比如说。小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漫画书，然后画一个男生，然后长很多胡子，基本上你可以断定他就是坏人嘛。至少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嘛。我看到如果男生嘴巴画几根胡子，我就知道他是坏人了。没有想到我长大之后，我嘴巴我都不理了，也是满脸胡子。这是象征嘛？用一种象征。漫画家来表达好跟坏，你们大概有看《四郎真品》吧？是不是？然后他说这个圣诞节代表了伪善的感觉，是你。的精神在这个季节里面低落的原因，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尽量让自己的 精神哈不要低落，要充满热情。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圣诞节还蛮伪善的，或者是啊，我那个朋友觉得他很会伪装。你这样想的话，那精神自然会低落啊，那你跟他的交往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看到实际的他，就是啊，就是有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就是这种脾气啊，你了解他的话，你精神就不会低落嘛。你就说啊，对啊，伪善是伪善啊，就没哪一次啊，那你精神也不会低落。所以实然跟应然，只要他不要产生太大的差异跟冲突的话，哈，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精神啊。这我想也是赛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人生平常是蛮好用的啊。这个人他迟到，被你抓到了，但是他平常也很认真啊，他就会迟到，那就迟到嘛。只是说跟他讲说，哎，可能的话就尽量能够早到一点就好了。那他就有这个缺点，那如果完全没有办法改，那你又需要他，那就没办法了嘛，这样。所以，因为他在你成长的文化里代表一个非常深的看破。这个，音色大概也是天生就蛮能够看破事情吧，所以，他在他的成长的文化里面早就看破这个东西的哈。他可是基督的传奇是有很大的心灵输入，而且本质上也是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嘛，因为他影响这个世界1/3以上的人口，而且影响了2000多年，它当然是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好像我们在美国，我们会觉得说啊，回教一定是不太好啊，然后他们很暴力又怎么样？可是它毕竟它是几千年影响人类的1/3的人口。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输入，它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去否认它，啊，那如果你否认它的话，就会产生实然跟应然的差别。那所以这个实然应然这个部分哈，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学啦。坦白说，很简单讲，但不是那么容易学。我常常在我的生活当中去看那个实然跟应然的部分，一生气起来我就想说。我希望他那样，可是他不是那样，可是我又希望他那样，所以我才生气，对啊，这样对吗？啊，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看到实然的话，你情绪真的起不来耶。你知道他吗？他怎么样怎么样？是啊，他那样，那你不知道他那样吗？他就是那样啊，对啊。像我们有些同学说，我老公哦，跟他结婚几十年了，他从来没有跟我道歉过。那我说，那你还在期待什么？他就不会跟你道歉呐、啊，你已经知道他不会跟你道歉，你很清楚，几十年都不会跟你道歉，那你是觉得该道歉，可是他是不会道歉的，对吧？那你在期待什么？你希望他能够道歉吗？那就是要把那个实然改成应然，他应该要道歉，但他实际上不会道歉啊。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呐，所以我其实一再谈、一再谈、一再谈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世界能够看到实际的状态，你只会针对实际的状态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但是你不会起情绪，对吧？我那个朋友都不配合，我那个朋友每次跟他约都迟到，哦，然后我每次交货他都晚到或什么之类。你很生气，可是他如果每次都这样，他就是那样啊。现在的问题是，那如果针对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要急着要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不要跟他订就好了啊，你就不要跟他约会就好了啊，你就不要，因为你知道他会怎样嘛，对吗？所以实然跟应然这个部分哈，讲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好，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他在你的人生的情绪上面，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的孩子不听话，他都每次都不听我的话，那实然就是他这样啊。那现在因然是你希望他听话啊。那如果实然是他不听话的话，那你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你希望他要怎样，他又没办法那样。那这里当然他也是透过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他在跟这个约瑟讲说，你觉得他们的伪善，可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次啊，就是实然啊。那你现在在愤怒，愤怒什么呢？你在不舒服，不舒服什么呢？这样，你情绪低落又低落什么呢？根本没有必要嘛，这样。那你说是啊，没有错，根本没有上十字架啊，要庆祝什么？根本没有真圣女诞生这个圣婴这种事情啊，那么还有什么圣诞？对啊，没错啊，这个都没错。可是这是一个人类很大的心灵输入。它代表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代表2000多年来对人类的影响，那它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一个实然嘛。我自己也在学啦，就是实然跟因然之间，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它并不表示它是基于历史事实，没有错，好、哦，没有诞生哪来的圣诞，好、哦，这很多方面比历史事实更加的真实，不一定要有事实，可是已经输入人类，它就是它比历史的事实还要更真实，因为人们创造那个未被提供的这个部分，假如已经创造出来了，对中国人来讲，盘古开天。这已经是我们接受的事实，对不对？或者是说，拜祖先这个东西已经是接受这个事实。你去跟他讲说，啊，美国鬼都没有人拜，都没有吃东西，难道他不会饿死吗？没有用嘛，对不对？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深入为主的观念了，所以当它是一个心灵的输入的时候，它比历史的事实更加真实，因为人们创造了那个未被提供的，所以这个创造无论如何都以相当真实的方式发生的，而且对人类，对我所提到的一个金字塔完形之内的认知的部分，它就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最顶端那个地方，它已经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了，那到底有没有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提醒一下，而且就一定会被提醒，那就没有什么实然跟因然的部分，反正你就接受了哈。所以这是人类在他想象里对这个心灵完形所靠近的，最近的程度。用想象，然后就可以对心灵完形做一个最近的靠近哈。那圣诞节背后的基本观念是。绝对重要的，不论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显著性。你看，在圣诞节期间，我们都会有一种虔诚的感觉，好像哦，在美国的话，你任何收音机打开，大概都是圣诞音乐啦。哦，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移民的时候，感觉最深说，奇怪，怎么会所有的音乐都是圣诞歌曲这样子？然后都是圣诞音乐，然后到处都是挂圣诞灯，然后心中充满了敬虔的心。那这个是不是已经最接近所谓的金字塔完形？是不是对我们内在最深刻的认知？在这段时间，大家都好虔诚哦，那是最接近他这里提到最接近内在、最接近我们的心灵、最接近神，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在一年当中，是不是圣诞节期间最接的神是存在的？所以圣诞节的背后的概念是重要的啊，不论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看到它的显著性。是啊，也许你真的最后证明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好像说嫦娥奔月，对不对？ 然后后来现在听说已经登陆月球了，发现根本没有月亮嘛，月亮根本没有嫦娥。可是对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理里面，嫦娥还是在的啊，奔月还是在的啊，月饼还是要吃嘛，对不对？呀，中秋节是不是还是要吃月饼？呀，所以这是一个心灵的输入，这样子哈。所以现在哈，单就心理而言，这是有益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神性的存在，我们会感觉到内在那个无比强大的力量，我们会有那种神圣的感觉。那因为他抵抗了那些在冬季浅深的沮丧感，冬季是又闷又下雪，尤其是在北部哈，然后呢天气又很不好，最近想炒花生就晒不了了，因为太阳晒的时间太短。然后最近又常常阴天嘛，哈，所以他会有潜在的沮丧感，啊，那天气跟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哦，而且呢，借由提醒人们一个诞生跟复活，它暗示的这个族群天生具有的超越物质、时间跟空间的能力。所以你看哦，就最心理来讲的话，它提醒有一个救世主的诞生，然后。又被复活了，而这个暗示的这些族群，天生能够超越物理时间跟空间的能力，他能复活，我们也能复活啊！所以脱离了参与其中的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治疗。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于耶稣基督，那我们发现到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那其中的自我就慢慢脱离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极佳的治疗，也就是把自我突然间放松了。那当然，你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圣诞节来放松自我呢？其实不用，但是蔡司是跟你讲说，意识就是无边广大，根本没有界限呐。你所看到这个人格和我们这一辈子现在所过的生活，那是你自我的感觉啊。那如果你能够脱离这个参与其中的自我本身，它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啊。那也就是其他人以及参与的这个自己是一个有益的治疗，对任何其他人。在圣诞节期间，他感觉到他是被爱的，然后他自己的自我会比较放松。像很多时候啊，像你参加一些慈济活动啊，哪里有灾难，然后去帮忙啊，那个时候自己的自我其实是比较放下。比如说，如果哪个地方自己的家乡，像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对不对？那个时候哪还有什么自己跟别人，尽量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就尽量拿出来嘛。拿的钱，拿的粮食你尽量能够拿出来，这个时候你拿出来的东西会知道一个众生是一体那种感觉，然后这自我放松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治疗。所以放松自我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只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对吗？是内在在遂行它的行动，而我们是在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一部分当中，我们产生一个自我感，就是你看我很棒吧，你看我怎样吧，那个我嘛。那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一个大的宗教活动，那自我慢开始放下来了，那其实这个是有好处的，那蔡司说不只是有好处，这里还有更多的东西，他说："文化来讲的话，原始教徒的直觉性、深度跟有意义，深度而有意义的，能够找到崭新和宽广的表达，有强烈的关系。就是这段时间的话，其实他提到，在文化上来讲的话，比如说你会因为你是相信神，对不对？那直觉力就会发生，因为你会觉得神会告诉你信息。"像我老婆常常会跟我讲说， 上帝要我跟你道歉。我说很好，你信的上帝很好。你会接受到一些信息，而且直接的信息是深度而有意义的，能够找到崭新的跟宽广的表达是有强烈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更宽广的表达，更崭新的一个观念的话，它跟直觉力是有关的。那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救世主，那我们相信他诞生的，我们相信他就在我们身边。那单单这一份相信的话，它会引起直觉力的产生，然后会有崭新跟更宽广的表达。所以常常这样讲，你不管在哪个宗教，即便是那个什么感恩师父、赞叹师父那个，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神啊，但是当你绝对相信他，你自我放松、直觉力被开发的时候，他常常会有比较崭新的看法。所以有的时候信个宗教并没有说一定不好了，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比较会愿意去使用他的直觉力。如果完全没有的人，他就只看到物质世界。当然，学赛斯就不用真的去信什么宗教，因为你对赛斯的理论了解的话，赛斯告诉你这种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那东西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说，到目前为止，你看哈，他提到的几个概念嘛，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要有因然跟实然的太大的差别，不然你会有情绪上的低落。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的自我能够放松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对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第三的话就是说，当直觉力开花，当然直觉力开花可能透过宗教，可能透过你对层次上的了解，那你会找到崭新跟更宽广的表达跟强烈的关系。那第四个就是说，你愿意去接受那个翻新喜悦的气氛，然后愿意去拾起自己的热情的时候，当有一种没有目的的热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对自己也好，对所有的人也好，都会有真正的意义。那第五个就是说，其实事情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象征意义。到底风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重要，但是当你被说那个风水是很好的时候，你做生意的话你就非常有劲嘛，对不对？那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家风水不好，你好像随时都想把它抛售掉一样，到底有没有风水？如果你相信，就一定有嘛。但如果说是按照赛事的说法，是说风水它就是一个 amplifier，它是个加强器，它是能量加强器。那 amplifier 的话，它并没有选择的，你负面想法会加强，正面想法会加强。所以正面的想法的人找到好的风水，那他会更加的有力量去做他的生意。那如果很负面的想法呢，去找那风水很好的地方那个也会再加强，还会更负面。它是事实上是，算是对风水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加强器，就好像喇叭一样，它把声音放大了。那你的负面会放大，正面会放大。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很短的一篇文章里面我刚开始看它的时候，我觉得那圣诞节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你可以看它其实跟它的所有的理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们把最后这个讲完哈。他说，基督的形象如其被描述的是非常极佳的啦，非常棒的那因为他强调了人，而不仅是男性的特质，他强调整个族群的最佳特质。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我们会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被描绘到极佳嘛，他是个具有神格的人。然后基督的人格是理想化的，他是被理想化的，也是披荐组成个别人格之存有的线索。也就是说，那个理想是理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他是神， 好，然后全知全能的神，那什么叫全知全能呢？三十的说法很简单，你们每个人的存有就是全知全能的，对呀。我们每个人的存有，它事实上就是全知全能，就是最理想的，而且能够看见，突然间看见那个组成个人的那个部分哈，它是全部的完美，所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人格，当我们在庆祝他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接触自己的存在，因为他的那个完美，他的那个全知，他的全能，他就是我们内在存有的那个全知跟全能。好，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因为他说，就好像祈祷哈，虽然他说我没有发现你们常常用这种方式祈祷，可是的确是有人在听的，那个祈祷是。祈祷的自己在听，那也做调整跟改进。好，那每个人，我比如说我们叫耶稣基督祈祷，那其实是有人在听的，谁在听？你那个理想化的前几乎完美的个人的存有在听吗？是你在听，你的内在在听，而且听得很仔细。好，因为个人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他也分享了我们耶略提到的心灵完形的能力，所以我们内在就是心灵完形，我们内在存有，它就是全知全能的，因为至少它是所有我们转世经验的总和嘛。那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好，我们以为我们是向谁祈祷？那其实你去看哦，任何宗教不管。你是阿美族也好，你是高山族、阿里山族也好，或者是你是非洲的土著，向他的祖灵祈祷，有没有效？都有效。那谁在听？他内在在听呢？所以我们在描绘基督的形象，我们把它描绘的真的很棒很棒，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存有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一节的话，他大概讲到这里为止哈。我觉得它里面谈到很多信息啦，就是刚提到的，不要太多的理想跟实然的部分产生冲突啊之类的，我刚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呢，有关于他提到圣诞节的部分哈，我来补充一点点资料好了哈。那这里是在前体事件第812节。然后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自然的那个流行性感冒季节又碰上圣诞季节，当基督徒被告应该要快乐，并且祝福他的同胞，至少在观念上要快乐的回到童年的自然的美妙。他们也被告要向上帝致敬，可是基督精神已经沦为一个纠缠不清的可怜的故事，他的一致性已经消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变成孤立在生活、日常生活之外。我们当然流行感冒季碰到圣诞季节，然后呢，觉得说我们要向上帝致敬，可是事实上那个差太远了，就是实然跟因然的部分了哈。所以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付一个精神跟心灵的难题，常常导致一个心灵的沮丧，而这种沮丧。被圣诞夜跟商业性的广告的展示，以及人类是以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这个宗教性的提醒，以及那个被说是被赐予身体似乎无能照顾自己，而疾病与天灾是他的猎物的另外一个提醒的加深，就是我们常常会被告知说我们的身体好像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虽然他是被上帝创造的，可是他会被灾难所。猎户，所以因此，圣诞季在你们社会里面期待一个人的希望，而流行性感冒则反映出他的恐惧，并且这两者之间显出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这是他在812节提到的，就是圣诞季节常常是感冒季节的一个盛大跟流行的期间。那为什么呢？除了天气比较冷，会比较容易感冒之外，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沮丧， 好，就是说叫你要爱人，那、啊、可是你就明明看到自己没有办法爱人，然后好像别人也没有真的爱你啊，然后那些音乐好像很神圣，可是事实上你也看到好多的，实际上社会上并不是那样，人吃人，人抢人，哈、哦，人骗人，啊、哦，那好像精神跟心灵上产生一个难局。然后呢，商业广告会提醒你说：“哎呀，感冒季节来了，你们要吃药啊，什么药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两三件事情全部混在一起，所以那个时间是最容易感冒的时间。那原因是因为广告的提醒，那因为心理的沮丧，那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必须要由药物来照顾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在那个812节哈，你们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把这个部分再重新看一下。那因为它跟圣诞节有关嘛。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这样子。好，群体事件812节这样。那这一节就到这里结束了，这样。所以你去看哈，我们的心理状态，就是我们看到人家在广告，感冒快到咯，你们要注意感冒，那个时候比较容易引起感冒，啊，然后啊，自己要检查一下身体啊，不然乳癌会发生啊，只要花几秒钟。那个是不是一种提醒？那是一种提醒嘛、啊？好，那是一种暗示。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发现到说你的精神是沮丧的，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应该是那么快乐，可是我明明没有那么快乐啊！那些音乐到处都是，满街都是啊，收音机打开就是圣诞音乐，然后哇，就讲多么样的这个圣洁，多么样的快乐。可是问题是自己真的不是那样啊，然后也看看别人，也不是真的表现出，就是那种是伪装的嘛，哈、哦，那个时候产生沮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虏获了。所以，这里赛斯也在提到一个疾病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到广告产生暗示，然后那个时候你心情又不好，所以你那个心情不好去抓这个部分来。做替死鬼啦，替死鬼。我心情不好，然后看到广告，把那个广告的部分移到我自己身上。这是算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在操作的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第215节。215节提到运动行动的部分哈，他说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哈。我没有说行动不是运动啊，这点要清楚，行动是运动，但不一定是以物理方式认知到的运动。这个会不会很灰？啊，行动是运动，但是不是以物理方式认知的运动。那其实，在前面的一节吧，三师有提到啊，他说，你们觉得你有在行动，有在运动，可是事实上，它不是主要实相，它是次要实相。好，然后梦中你也觉得你在行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两个次元你都有在行动，所以那个是运动，对不对？那 他说，可是这里他提到说，它不是一个物理性的运动。那我们来看一下《心理科学之桥》386页，好，这里谈到运动的部分，好。他说，当物体在动的时候，事实上是一连串投射跟注入的过程，这就产生运动的幻象，就好像一串灯依次快速的点亮或熄灭，看起来好像是一盏灯在空中滑行，就像圣诞灯嘛，哈，我们觉得圣诞灯有没有在动？有啊，可是它没有在动，它是闪烁而已，哈。在粒子的世界，这个观念更明显，哈，要观测一个电子从 A 到 B 的运动，必须要在 A 做一次测量，然后到 B 再做一次测量，在电子在联系的点上出现，间接的表示运动发生。但是根据大卫·伯姆的观点，在每一点都有投射跟注入。这是一个我们在讨论运动的部分呢，他是说呢是有一个坐标啦，好像笛卡尔坐标一样，将运动视为一个独立的在空中的运行。但事实上，它只是前场跟暂放的观念而已。那什么是前场呢？好，前场就是你的那个部分回传到内在叫前场。那暂放的话，就是从内在世界又投射进来。所以这个是物理学家对运动的看法，就是说，实际上你以为你有在行动，但事实上你并没有真的在行动。我觉得我现在起来，站起来，我走路，我到前面去，我拿一个韭菜盒子，我咬它，那我觉得我都有在动，对不对？那根据大卫·伯姆说法，没有，你都没有动。这是物理学家说的，事实上是一个投射跟注入的过程，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我说行动不是运动，但是我要说行动是运动，但是不是以物理的方式认知的运动，这样会很 confuse 吗？那如果你要更 confuse 的话，我们再看看，其实后面的部分哦，他说赛斯认为各种形体是由一单位所创造出来的，来自不同层级的意识的一单位，然后应用交汇点作为转变器来产生各种形体，而这些形体称为我们的思想跟感觉的符号。这是赛斯的说法，赛斯是跨越了，甚至是大卫·伯姆的观念了啊。然后再来就谈到多维空间，赛斯所谈的最惊心动魄的观念之一就是多维空间。赛斯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是相关意识层级所创造出来的，而每一个意识、每一个物体或符号都来自意识完形。那空间的话，它是缠在一起的。那时间的话，那就更不要说了。我们不谈这些的了哈。我们大概是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赛斯在215节提到说，不是以物理方式认知的运动，那到底是什么的运动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对时间的概念仰赖于你对行动的感知。我们是不是一个运动跟时间一定有关，对不对？说，哎，你多久会到？我在5分钟就会到，那你是不是估计还有5迈？然后你每一分钟跑1迈，所以5分钟会到嘛？所以这是时间跟运动产生的关联吧？好，以及你能够感知跟欣赏那部分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的哈，直觉有时候远比自信更加完整的感知行动。我们对时间的概念是仰赖于我们对行动的感知，以及你对感知跟欣赏的那部分的行动。但事实上，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有点深的哈。我们觉得有时间是感知产生的嘛，对不对？你对行动的感知产生的嘛。 但是事实上你的直觉是比自信更加的，直觉有时候也比自信更能完整的感知行动。你觉得这个时候会什么事情发生？你觉得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个直觉力跟时间没有关系，但是它更能够知道感知这个行动这样子。而时间钟表的时间对直觉性的自己是比自信更加疏离的。哦，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好。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碰到贵人，什么时候会结婚，什么样碰到什么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哈，就跟时间没有关系，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就那个是一种直觉力。那个直觉的话，是不是跟内在的行动场有关？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内在行动场，那其实时间不是关系的，它只是快或慢，或者是说那是一种感觉产生出来的结果。我想这个东西哈，因为牵涉到很多的部分，比较难解释哈。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这个时候要碰到什么事情，所以我才能够变成选择另外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跟时间没有完全没有百分之百的关系，但是它跟你的对内在行动的一种感觉、一种直觉是有关的。那如果你信任你的直觉的话，你知道什么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会发生哦，它其实是比较是一个直觉的，但是跟时间没有关。所以有人跟你算命的话，跟你讲说啊，你24岁的时候会有桃花开啊，这个会碰到你心爱的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正确的说是哪个时候，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整个就是一个内在的安排啦，是个内在秩序。那如果说以层次的观念，或者是以多层次空间的一个想法来看的话，你本来就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时间是幻象嘛，那是内在行动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内在行动的话，那直觉是比时间更加的有关，而时间反而是比较疏离的这样。练赛事术有没有觉得好辛苦？因为它这个东西哈，你必须要回过头来看看，它有一个内在秩序啦。好，那所以内在秩序来讲的话，行动的感知当然跟直觉是有关。可是如果你把这一段文字拿给那些专家看，他这一段他真的不知道在这到底是恭喜啊！你对时间的概念，也对你一些行动的感知啊。所以逻辑一步一步的建立在他的里程碑上，一个念头接着另外一个念头，在一个系列里面，每个念头或推演仰赖着前面一个念头，而直觉中有一个瞬息自发的天性，很少依赖这样一步一步的行动。好，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逻辑就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嘛，那一个概念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它是一直累积下，可是直觉它是超过这些东西，它是直接变就性来了。那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发一个产品哈，那可能我有很多去参考很多的别人的东西，那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一直在累积嘛。那可是我晚上睡觉突然间有个想法出来，好一个灵感，哦，这个东西应该要这样开发才对。那它就完不是那个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来的啊，它就突然间来了，我突然间有个想法是要这样做啊。那这个突然间的想法，就所谓的灵感或直觉哈，它就是内在信息呀。 所以直觉有一个瞬息自发的天性，而很少依赖一步一步的行动。所以自我意识试图把行动分解成越来越小的单位，而直觉则试图去了解整体的行动。所以当我用直觉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内在的行动接触，我知道整个 picture 是怎样的。好，所以现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没有关系。那自我的话，它要把行动分为很小的单位，这样你才能够控制，那这样也比较安全。啊，但是其实直觉并不是这样的，直觉它会知道整个内容，整个行动的内容这样子。所以自我意识分解加以检验，直觉都是建构它。我们自我意识想要去分解它嘛，哈，啊，这个应该怎么做？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可是直觉的话，它就一个念头来了就会做啊。所以直觉是个建构，而意识，自我意识它是去分析、去检验它。啊，就好像我刚讲那个例子嘛，我现在开发一个产品。突然间有个想法，那，这个就这样做就可以了啊，就这样一句话嘛。那可是自我意识的话，就要去分析啊，别人怎么做啊，别人的优点是什么啊，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加强它？那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根本超乎它的？它甚至可以完全不同的一个做法啊？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直觉力。那它因为是来自内在信息，这样子。简单的讲讲这些东西，它其实 base 在一个东西，就是多次元人格了。好，一样的，它是 base 在你的人生，它是由内而外在表达的，所以直觉没有时间性，而且直觉的话它不需要分解，不需要累积，它就砰就进来了。所以他说，自我意识跟直觉在执行它的功能的时候，很明显的都造就了行动，没有错。你去分析，最后得到一个结果，你要这样做，当然也是一个建构，没有错了哈。也都会造就行动，没有错了哈。那我呢，可以，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行动的完形，被各个层面的自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感知。所以讲来讲去就要讲，我刚刚提到嘛，是讲到一个那个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说的我，它其实是内在跟外在合一的。那我的话，就有一个行动的完形，你根本无法去分析它，你也没办法去累积它，也不是哪个知识可以帮助你去完成它，因为每个层面都有各种方式去感知它。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老师只是参考，最深的知识都在内在，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完形的行动，有一个行动的完形。那既然内在有一个行动完形，它内在已经都好了嘛，那你这个层面你是在体验那个部分，就好像你包工是包一小部分，对不对？你是做门的嘛，那其实这个图都已经做好了，好，那你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行动的完形啊。那每个层面只是用它的不同方式去感知它，去创造它，去建构它，所以直觉是建构。但你用自我的话，你只能去分析说啊，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好。但是我们很少用直觉。那现在赛斯希望我们看破跟看穿的一点就是说，假如有一个我，它是各层面的话，它本来就在任何的地方，它都有一个行动的完形。那你只要去感觉它、感知它、直觉它就可以了。所以一方面来讲，基本上我是没有界限的。这个我呢，内我跟我们的外在自己，或者是各层面的自己，它是没有界限。为什么没有界限呢？因为它有电磁性啊，因其电磁性，也因为行动的本质，行动是会影响其他的行动。我现在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我其他的自己的做法？我可能其他层面有各种其他人格嘛，那我这样做也会影响他，他这样做也会影响我。那当我知道我自己的力量不是只有我现在去处理，我只要跟内在有知道它存在，而愿意去祈祷，愿意去感觉，愿意去 跟随我的内心的冲动的时候，那我的行动也会带来别人对我的帮忙啊。那别人帮了我，我也帮到别人，所以大家都想帮你啊。如果一个我好像是一棵树，那这棵树有一千万个树叶，每一片树叶所吸收的阳光都会帮助这棵树，对不对？那这棵树只要它强壮的是每个树叶也更强壮。那我的话就好像那一棵树。那现在问题是说，我现在见树不见林，不但见树不见林，我是见树不见我自己的叶子。我虽然是在这个叶子上，可是我这个叶子其实是有其他很多的叶子，有其他很多的枝跟干，然后有这个树本身。所以每一个行动都会影响其他的行动，就是这样讲好了。今天你看到一个橘子，那这个橘子很好吃，你拿来吃的，你的嘴巴很甜，你的胃很舒服，然后呢，你神清气爽，你的头发都会感觉到那一份高兴，对不对？好，那既然是我的话，它是包含各个层面，它又没有界限，它用电磁性连接在一起，然后它的行动本质是所有的行动都会带来其他的行动，而所有的行动都会产生更多的行动。那所以，我却不能以直线前进，从出生到死亡，这只是自我意识感觉到的自己。我生，我死，我生病，我老了，这些都只是自我意识在感知的自己。可是基本上我呢，它是没有界限的。所以行动不能维持不活动或不运动，虽然它有时候的运动好像不是很显著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不投胎转世？没有可能啦，因为你一定要行动，一定要活动，因为你没有动态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是一单位嘛。一单位它天性就是一定要运动，它就是个动力嘛。我们这样讲好了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不对？或者是能量等于物质，物质等于能量，对不对？那什么就是能量？能量就动量啊。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物质，对不对？那物质有没有不动的物质？没有，连石头都会变化，只是它变化比较久一点。一颗石头放在那边，2000年后它还是那个石头吗？不会，它有变化，对吗？所以它还是会变化嘛。所以，既然物质就是动能，物质就是能量，能量就是动量，对吗？那所以没有一个物质是不变的，所以你不可能维持一个物质不变，不行动不能，行动不能维持不行动，不活动不运动。虽然它有时候它的运动是不明显，像石头放在那边，可能放500年，变化很少；这桌子可能放1000年，可能它糊掉了，叫腐化掉了，哈。但是他还是有在行动啊，他只是不明显而已啊。所以自我意识对自己磐石般不变的身份的概念是高度滑稽的啦。我都希望说我活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呀，当皇帝要万万岁，但是这哪有可能啊？哪有个皇帝一般都是比人民活得比较短命一点的？你看我那个亲戚啊，一定要我吃灵芝啊，某一种牌子的灵芝，然后再跟我讲，他是历史系嘛，他说，哎，这都以前都是皇帝吃的，我说对呀，皇帝吃的都早死了，来我还给你看，皇帝的寿命都很短，好不好？除了清代的皇帝哈，乾隆，康熙、乾隆他们还比较长一点，这中国人的皇帝都是30-40岁就死了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昨天我在跟我们那个公司的同事犹太人，那我就问他说，吃肉跟吃牛奶为什么不能一起？然后为什么不能吃有血的肉？像牛排就不能吃嘛，哈。然后虾子跟那个任何贝壳类都不能吃，很多东西不能吃啦，猪肉不能吃。我说像。全世界人类哈最长命的人类在哪里，你知道吗？第一名是在香港，第二名是日本，以前日本第一名，现在是香港第一名。 换言之，就是香港人的寿命是全世界最高龄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平均寿命是最高的。那香港人什么不吃啊？连猴脑都吃，对不对？什么猫啊，什么的，什么东西都吃啊，啊，那不会说不吃猪肉了，好，但是像中亚地区哈，不管是犹太教也好，回教也好，他们都是禁食鸡猪肉的，啊，绝对不吃猪肉。那印度的话是不吃牛肉嘛，对不对？可是这样有没有真的比较长寿？没有啊，我们说以统计学的概念来看哦，那 kosher 的食物，因为我最近我儿子都在用 kosher 的方式来饮食嘛，哈，那我不是反对他，我不会去反对，那我也不会去攻击任何说要 kosher 的人就不会，那我只是说以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寿命并不是人类寿命最长的那一个啊，虽然他们的食物非常非常非常严格。那我就问我那个同事说：“你家有没有两个冰箱，一个放牛奶，一个放肉的？”他说：“没有啦，我们不是那么样的虔诚，他不是那么虔诚的，所以宗教给我们很多限制，就不能喝酒啊。哦”我的朋友说：“叫我。”那么虔诚，我宁愿去死算了。我不能吃虾子，他最爱吃虾子，不能吃虾子。那我就跟他讲一个笑话，我说他爸爸以前啊去泰国，然后有人用鱼头跟他，他用鱼头去跟人家换鱼身体，然后他爸爸一直在说他好笨哦，他还很高兴。我说你如果到我们台湾哈，我们鱼头也是比较贵的，砂锅鱼头啊，哦，他说啊，鱼头能吃哦，我说对呀，啊，他说鱼头是最好的部分，他说鱼头为什么会是最好的部分？我说观念呢，啊，只要是观念就好了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不是认为鱼头很好？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江涛三分波。
对，箭头三分波嘛，对不对？可他们很难了解，因为他们头都是丢掉的啊。所以，这里提到说，自我意识对自己磐石般不变的身份哦的概念是很滑稽的。我们都在变啊，哪有可能不变？物质本来就是会变的，物质本来就是能量，能量本来就会变啊，怎么有可能不变呢？那是很滑稽啊！你既然说自己是物质，那物质本来就是会动啊，那也不会消失啊，因为它变成其他形式啊。所以，因为他的感知持续的在改变他自己，所以他怎么样？都不是一个在前行的东西，它不断在改变的，它没有在前进的，所以这不是要否定人的层面的一个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多少也像，提在像那个内我跟前的一盏灯，提在内我跟前那一盏灯。这一盏灯给物质世界跟物体赋予意义的灯，它使内我在实质的实相里面操作，而它转移外在资料给内在人格。你说它是一盏灯，或者是你干脆就说它是一支笔好了啦。好，那它写什么，内我就知道什么，或者是灯也不错了啊。灯的话就是。照亮什么，他内在就知道什么嘛。圣经上好像也那个十个铜铃，那个也是用灯来比喻嘛。他说，一个五个铜铃是有油灯的，五个铜铃是没有油灯的，就是它就是一种灯嘛，一种意识，自我意识。这一节很短哈，然后。这样就结束了。一次讲三节好像又太多了。 所以如果说你都参考一下物理学的书籍的话，你其实会知道，我们以为的自己的肉体很实在，其实没有那么实在了。你要维持一个安全不变的自己，这哪有可能？这高度滑稽的嘛！你都不要变，所有的关系都不要变，爱情都是永远的，容易爱河。你在爱河里面浸一个钟头，就很想起来了啦。怎么样？要再继续吗？还是我们剩下时间来聊天？第218节，他是提到那个我说的轮回转世的这些概念哈。那因为它很长，蛮长的，前面那么短，然后这一节这么长。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还是回去，因为它蛮深的所以你们回去自己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值得探讨，因为这种探讨，如果你真的很仔细去探讨它的时候，有很多你现在还没有通的观念，可能借着这一节你会打通。因为我们想的那个轮回转世的观念，我们其实真的是想不清楚。就好像我那个朋友在问我的那个问题，那你不是说？鲁伯跟耶稣不会再来物质世界轮回吗？那个是因为，坦白说，哪有可能不轮回的？赛斯都还在变成富兰克瓦特，那他怎么有可能不轮回？可能应该是说他的主要的焦点，他便往上提一级，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他去轮回是他的其他人格下去轮回，但是他不轮回，但是。假如说意识的扩展的话，他根本就不会选择用什么方式去拓展了。上帝在拓展他的意识，他不断创造新的物种嘛，对吧？不一定是人类哦，他可能各种生物都会创造。
所以他可能是选择不到三维轮回，到四维五维去轮回。
我们这样讲哈，他的答案是这样哈。第一，他可能是在三维之上的，这是一种说法。第二，就是他用他的投身的自己去轮回，不是他，因为他我们有架构关系，对不对？他用他的投胎轮回去，他的投胎轮回去轮回。比如说我死了以后，我变成老张，老张去投胎，那老张去投胎，不断在物质世界投胎，然后呢，老张有这个投胎的所有的经验，对不对？但是我是站在老张背后，所以老张投胎的经验我都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现在218节要讨论的部分。他在讲那个时间架构，而且时间架构它是一套更加详细跟完整的一个轮回的观念。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轮回的话，轮回是怎么回事？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万物生了以后，上帝就死了吗？一就死了吗？没有啊。一生二，一在不在？在。二生三，二在不在？在。三生万物，那三在不在？在。万物在投胎，万物，那万物在不在？在。但是它的关系是说，好，比如说我投胎变大哥。然后呢，大哥投胎变大姐，那大姐投胎做别人。好，那大姐投胎当别人的话，大姐这个别人的所有的经验，大姐都知道，但是这个被投胎人不知道大姐。那大哥知不知道大姐所有的经验？知道。我知不知道大哥的经验？我知道。但是我的关心度是不是变成很低？对不对？我的关心度很，所以赛斯有提到，他说我对那一条狗。我没有放很多的心，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以为说啊，我去投胎，然后好像我就不见了，然后原来的自己就不见了，然后变成那个人，没有。还有再来一点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变成最后那一个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我投胎当大哥，大哥投胎当大姐，大姐投胎当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好，这些人是不是都会变成一个总结？没有，没有。那个被投胎的人，他还是那个被投胎的人，他永远是他。大姐永远是他自己，然后大哥永远是他自己，我永远是我自己。那我后面如果有一个比我更前面投胎变我的那个人，他也永远他自己。那他的一个状态是说，最后那个人他拥有所有的人的知识跟智慧，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总结，他不是一个 conclusion。 我不会失去我自己，大哥不会失去他自己，大姐不会失去他自己，然后大姐投胎那个人也不会是 他自己。所以你去看赛斯，他在谈到他跟富兰克瓦特之间的关系， 他提到说那个人哦，好无聊哦，他并不喜欢他，可是他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了解吗？可是这个人所经过的事情，赛斯是不是都知道？都知道，对吗？你去看哈，像他这里在下一章他有提到几点，他说赛斯很有常常会有那种兴趣，好像这一章就有了嘛哈。他说他很喜欢去讨论鲁伯看过的什么书，或鲁伯的想法。换言之，就是对鲁伯的所有的经验，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都了然于心了。那像不像穿透？穿透意思是说，我最近看那个在飞机上，因为我去夏威夷吧，在飞机上看2017年的那个木乃伊啊，我没有看完，因为很恐怖，所以我就跳着看了。后来我是听人家讲，就是那个木乃伊可以吸收其他的人的能量，然后变成他自己，他就活过来了这样。好，那在中国的武侠小说当中有提到一种武功叫做什么？吸星大法，对不对？我把你武功全部吸过来，然后你都没有，你干掉，然后武功都在我身上这样的。那其实轮回转世有一点像这样，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说，你没有把对方吸干，你不需要去吸干他，他的确是吸星大法，但是呢，他没有吸你啦，就你仍然是你自己，可是你的任何经验，我啦，全部穿透你啦，这样知道我意思吗？哈，就是我完完全全知道大哥的所有的经验，包括他怎样怎样哈。他所有的所思所想，甚至于在密室里面的所思所想，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有经验到，而且我都清清楚楚。但是我好像是透过一个玻璃去看着，我知道他，我了解他到他，但是我不是那个深刻体验到他的人，对吗？因为是大哥在体验他，不是我。大哥是痛的时候他是很痛，快乐的时候他是很快乐，但是那个感觉哈，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是他。好，这是层次上的关系。所以他这里在218节他提到说，他在第八或第九个时间区未婚化的自己，也就是说他后面鲁伯后面有1,2,3,4,5,6,7,8,9， 那他说投胎六次或投胎多少次变成他，那个他讲的是一个时间区，就是他在往前移一个，往前移一个。如果你们有去看那个超灵七号，他为什么叫七号？因为他前面有六个转世自己嘛。他前面他七号的前面他有六层，他是在第七个时间区嘛。但他什么时候变八号？当他的七号的这个学习结束于他变八号嘛。八号的时候的七号的部分，他就七号前面都知道。好了，我用一个东西来比喻好了，像一棵树，好。一棵树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棵树嘛？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就是那一棵树。好了，我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会不会开始分枝？那分枝的时候其实是分大枝主干，这大枝是第二个时间期，对吗？好了，主干可不可以再分为在主干上 长出其他的枝？那是第三个时间期。他说 Pridley 哈，这个人他只看到第三个时间区，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当然他会继续往后面去。好，那 赛斯说我是在第八跟第九个时间期是鲁伯的共同存有。那你去看这个就很好玩的哈，你去画一个图好了，一棵树这是第一个时间期，分支第二个时间期，分支上的分支是第三个时间期，分支上的分支再分支是第四个时间期，这样了解这意思吗？那问题是在于对一个对这个树来讲的话，所有的树株所发生的变化它知不知道，全部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是在那个枝芽上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主干这边在吸收水分来供应你，你并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像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白血球在我们身体上拼命跑拼命跑，对白血球来讲它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人，他以为说你看我就在跑啊，你看我的生命多么的灿烂辉煌啊，然后我是巨噬细胞，我可以去吃掉敌人啊。对他来讲他并不知道，可是对我来讲我知道我身体的血液在流动啊，但是那个感觉是很轻的。所以为什么要祈祷，为什么要像那个什么基督教很多到韩国的祷告山去迫切祷告啊，因为那种极度的祷告极度的请求会把后面那个自己敲响，你来看我现在问题好不好，这样子就像你的脚刺伤了，那你就看一下那脚到底是怎么地方刺伤的。可是皮经常在破经常在老化，你并不知道啊，长得皮已经那个老化掉退化掉，或者是头发掉下来，你并不知道啊，因为它是正常的啊。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地方被刺到了以后，你就会去看，原来这个地方刺到了。所以那个迫切祷告啊祈祷啊那个东西基本上我是觉得是有用的啦，那个是有用，因为你是跟内在祈求。那我要讲的是说祈祷任何转世有没有像有没有可能像一棵树它的枝芽这样子，你的主对树来讲的话它都知道你所有的事情，那对主干来讲它都知道所有的分支，但是它只知道那个分支啊。所以为什么赛斯说我在第六个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可以跟鲁伯是同一个，但是不是，他说不是，我是在第八跟第九世。那你把它倒过来想，倒过来就是把我刚讲那个树的理论把它倒过来想，以枝干来讲，然后再变成慢慢分支变成主干。好，所以他在这样讲好了，假如说在第六的比如说这个树来讲的话，第六个主干那一个部分它可以是的，因为它仍然是在一个树里面，可是它不是，意思是说这个分支上面的那个小枝芽还没有它跟鲁伯没有，它是在第六当中可能跟它蛮近的，就是在第六的时间层面当中它跟鲁伯它几乎是在同一个层次的，或者是蛮接近的，枝芽蛮接近的。可是他说他第八跟第九他可能是，那你去看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堂妹前一阵子来找我嘛，那我跟他来讲的话五十年没见面，那在路上见面可能不认识啦，一定不认识，不是可能不认识，一定不认识。那他告诉我他是谁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知道那个，所以他所谈的人生他的爸爸妈妈他的一切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意义，对不对？可是如果再上一层的话呢，对阿嬷来讲对阿公来讲我们都是他的孙子孙女，对吧？对阿公跟阿嬷来讲的话，纽西兰的艳丽或美国的 Charles 都是赶快孙啊，没差啊，那都是我的孙啊，根本都没差，他们老爸是上因母啊是上那个父母亲是谁都没有关系啊，对不对？那在第六个层次他还不是鲁伯跟耶稣的自己，他说可以是但是他不是，这一章他提到的他可以是但是他不是，是堂兄妹可是可以是。那会不会就是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人类的比如说我们之间我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内在，各自有各自的存有，对不对？可是越往内层的话是不是会越接近， 当然嘛，因为到最后的话就只有一个人啊，那个人叫上帝，那个人叫上帝，叫一切万有，叫耶和华，是不是？那最后他就会指分支啊，啊，会分支变成啊回教徒、佛教徒、基督徒，但是谁不是他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他的创造物啊。所以这个218章哈，我比较希望是放在下个礼拜好好来讨论，因为你们好好的去看，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分析，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东西啦，啊，但我大概提了一下这个概念哈，就是说，其实人生如果说你知道它的结构既然是这样的话哈，坦白说，这个生活方式是会不同的。我相信任何人讲轮回转世应该没有赛斯的这个轮回转世这么清楚而这么合理，那也只有这种方式你能够解释，真的解释轮回观啊，因为其实这个轮回观来讲的话，连基督教那个不转世那个东西也是对的，因为它真的不转世，它是投射跟注入的，注入跟潜藏的过程啊。因为还有一个钟头，那我们就进行一点好了。他说呢，我们的朋友鲁伯哈，终于发现大姆的作品了哈。他说他也在读 Priestley 的作品，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那一本书哈。他有关这个时间这个主题著作，其实那个大姆的作品哈，如果你去网络上可以调得到他的 DBF 了。所以鲁伯还没有读到大姆，鲁伯读到大姆的作品，却是看了 Priestley 对大姆的诠释，那是不一样的，但也相当的精准的啦。意思是赛斯这个鬼他 Priestley 跟 Dam 的书他都知道，他没有看的他都知道，所以他跟鲁伯讲说，你看 Priestley 对 Dam 的一个诠释，但是那个不是那么一样的啦，但是也算蛮精准。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评论？因为他都知道嘛，是不是？所以你去看对赛斯来讲的话，鲁伯去看一本书，不管看什么书他都知道，而且这个书讲的内容对或不对，以及他所看的那一本书去诠释另外一本书，他也都知道，所以叫做无字天书啦。你的内在真的具有无比的智慧，如果你跟你的内在接触，好像说那个树枝，最小的那个树枝，他如果知道其他的大的枝干的话，你有什么智慧会达不到？而且再说呢，你的任何问题它本来就有内在的一个完形，所以你本来的知识全部都在里面啦。这就是赛斯提到说你要跟自己的力量接触的一个最主要的论点啦。他说我很高兴你们在之前没有遇到这些想法，因此我们不会被认为是从中取得的任何的想法，因为他最近才看到嘛，所以赛斯提到的那些概念不是去拖他的东西啦，他的意思是这样鲁伯对我所给你们的时间概念跟 Dam 跟 Priestley 所持有的概念之相似度感觉到惊讶。为什么 Dam 跟 Priestley 的一些说法跟赛斯给鲁伯的概念会这么样的接近？好像说我们如果看 物理学的书或量子力学的书，我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会这么相近？难道赛斯他有这些物理学的概念吗？哦，一样的哈。他说：“假如你原谅我，开玩笑的话哈 ，Priestley 的确是个像神父般的家伙，而 Dunn 都差多了哈。他们两个的部分理论是正确的。”有时候一个人在某一点是正确，另外一个人就完全偏离，但是有时候他们都错了。还是再提醒一下，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些感动，就是说，书不是要读的啦，知识、智慧不是要从外面去学的。其实你的内在没有什么事情是不知道的，它可以给你一个最正确的信息。所以哦，刚才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写赛斯书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写励志型的，还是要写真正赛斯跟你教的东西？如果你是要写赛斯跟你教的东西的话，他告诉你拜托好不好，力量在你自己，你一定要往内里去寻求，你要用心，然后怎么样把理想的自己跟实然自己能够放掉，因为放掉以后你开始能够专心可以用心，而当你用心的时候，你会用你的直觉力，而这个时候内在知识跟智慧全部会引进来。好像赛斯的话，他不一定要看到什么 Dunn 或 Priestley 的书啊，可是他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他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赛斯的教导是要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那你要学着跟自己的力量接触，因为当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之后，那个意义很大。那第一个意义就是，那个是比较 permanently 的，它是永远的，它不是那种借来的力量，因为借来的力量的话，如果人家没有再给你，你就没有了。好，那第二的话就是说，你比较知道内外之间的那整个行动，好，然后对你的人生的这个看法跟生命的那个恐惧跟不安全感的部分才能真正去除掉。所以我觉得啦，如果你真的在学赛斯的话，你真的要开始用心啦。那怎么样让你能够用心才是真正的功夫，就对自己用心。好，他所说的那些联想力、直觉力，好，然后你的这个想象力的部分，那个东西都要去练习了。然后梦境的觉察，或者是说对事情的猜测，啊，那个东西的话都会很有意义的，因为那个都在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把自己从爬在地上走路的或爬行的，变成能够真的直立，自己能够好好的行走。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如果真的学到这个部分的话，你对生死也不会有害怕，然后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经常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然后如果说你要一个想法，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呢，它就是一个统一性，只能用这种方式解释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创造性就不见了，啊，那这个根本就不符合这个宇宙运行的道理。宇宙之所以要运行，是因为透过各种不同的生命体来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跟方向跟方式，好，它本来就是创造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一种方式，然后用一种方式很安全来过活，那它的确不是我们要过的人生了。所以假如说看到说这个赛斯他连 Priestley 跟 Dunn 的书或者是鲁伯的感受他都清清楚楚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如果我们跟我们内在真的都没有接触，真的是亏很大这样子。因为你就算学到的很多其他理论，比如说我现在看什么书，那有一些是这个是对的，另外一个又是错的，或者是两个都错，那你学那些错的东西做什么呢？对啊。他说不过整体来说，他们比大部分的人都要更靠近实相，因为坦白说已经很少人能够有那种三个时间区的概念的了。好，我们一般觉得转述就是 阿花转世变阿西，那阿花就等于阿西，阿花就不见了嘛，就变阿西嘛。大概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嘛，就是一对一的嘛。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睡觉，然后梦到什么，明天醒过来，那个做梦的自己就不见了，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嘛。可是事实上，会不会做梦的自己仍然是做梦的自己，你还是你，你只是穿透投射他而已。我们每天都是同样一个人，因为我昨天去睡觉跟今天醒过来，我还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吗？不是，是因为新的投射，对不对？这是赛斯的说法了哈。但是会不会就是那个，假设你投胎的那个自己，跟你做梦梦到那个自己，他其实是有一点蛮一样的。因为做梦的自己还是做梦的自己，你还是你，是你就梦到他没有错，但是你是穿透他，在以他的身份去过那个人生，其实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去看哈，当我今天做了多少梦，如果我都记得的话，那些人的经验就变成我的经验嘛，对吧？是不是？可是我还是我啊，那些人还是那些人啊。那会不会轮回转世的概念就有点像做梦的概念了？比如我去做梦，好，那我梦到我变阿花，那我变阿花啊，梦很多，那第二天醒过来，其实是我醒了以后，阿花还在梦中啊，只是我醒过来，我不是他而已，我感觉不到他的生命体而已。所以呢，道明也好 ，Priestley 也好，都已经比一般人要更靠近真实的实相哈。也因此，他们的作品里面有一个新增的次元，而这个新增的次元来自他们对于其他时间次元的贴近，而其他人都尽量保持对他的无知。你如果随便到街上问一个人说：“哎，你知道你有轮回转世啊？你知道那个轮回转世是怎样？”可能有些人会说有啊，有轮回转世，但是他的轮回转世观念就是啊，就死了以后，后来又投胎变成什么人，他绝对是告诉你是后来又投胎变成什么人，啊，那个人又不见了，这样子不是这样的。然后，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概念，比如说哎，在游泳的时候被水鬼抓了以后，然后你就在那边等等替死鬼，对不对？然后抓了一个人，你才能够去投胎。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会对很多的真正的实相会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那 Priestley 对他的时间一、时间二跟时间三还走得不够深，不过他至少到这里为止是正确的。啊，他以不同的方式诉说了我在说的东西。我告诉过你，自我意识在肉身死后成为下一个存在的潜意识，他有意识的知识是以电磁实相被保留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投胎嘛。啊，投胎就是这样投的嘛，就是人如果死掉以后，自我意识如果死掉以后，它会变成下一个存在的潜意识，它在它上一层，那个潜意识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所谓的时间二嘛，好，会变成它的潜意识。所以它有没有来人间轮回，那就表示它有没有用它的潜意识，它有没有需要再变成别人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嘛。然后那个有意识的知识，比如说我的什么知识，它是以电磁能量方式是存在现在这个脱胎的自己的那个潜意识里面。然后他说现在哈 ，Priestley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刚才讲的是赛斯说的了哈，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哈。依他的说法哈，意识时间一的个别意识，在肉身死亡以后会变成其他东西，而在肉身生命中属于时间二的意识，则在下一个 存在中变为显要的。然而在此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而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什么差异呢？就是 Prishani 的个体在死后以其显要的时间二意识能启用肉身 死的时间一，但是赛斯认为不可以。 Prishani 认为说有一个人死掉以后他的意识会在时间二变成一个显要意识，那这跟赛斯的说法是一样的，他的显要意识是在时间二架构二嘛，对不对？时间二嘛。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个潜意识没有办法去启用时间肉身时的时间一，他说 Priestley 的个体在死后以其显要的时间二意识能启用肉身时的时间一，他可以使用它，使用由之获得的知识，从他的错误中学习而进步。可是此个体此时在 Priestley 眼中确实受到时间一的限制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想法吗？Priestley 因为他还活在人世间嘛，所以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内在实相是什么。但是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嘛，赛斯的说法就是说，那他虽然是在时间二的意识里面，可是时间一所学到任何东西，他时间二的自己他都可以获得，所以他其实是可以使用他可以使由之获得知识，然后从错误中学习。但是 Priestley 是认为不行的，所以这个差别在于它会变成它是在潜意识的一部分。这比较像荣格的想法啦，就说好，那比如说我投胎变张大哥，那张大哥的潜意识里面是有我的存在，好，但是我只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但是我没有办法透过张大哥在写东西，这是比较是荣格的说法。因为荣格的说法或者是 Priestley 的想法，他主要是以什么物质的角度为立基点嘛，所以物质的角度为立基点，他没有考虑到当一个人格他死亡之后，他在潜意识里面是没有错，对不对？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后面的那个意识跟前面的意识是互相可以相通的。那因此为什么你说你要接近你的内在，接近神性，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其实是因为透过这个部分的话，你内外的部分就它的信息的来往就很清楚。第二个部分它完全知道第一个部分，那问题是第一个部分怎么让它变成知道第二个部分，那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啊。因为为什么它会在第二？因为它可以透过第一来学习啊。就好像我说的树枝所吸收到的营养有没有传到树干，树叶所需要营养当然是会让树叶茂盛嘛，这是没有错的。树叶吸收到阳光光合作用会不会让树叶茂盛？会。但是它会不会影响树枝？会。树枝会不会影响到树干？会嘛，对不对？那一样的道理，那树干可不可以影响树枝？树枝可不可以影响树叶？树叶也因此会茂盛嘛，对不对？这两边都是互相，在赛斯的观念里面它没有界限的。可是 Priestley 的想法当然是有界限嘛，他认为说那你的潜意识里面有你前辈的资料，有没有一点像中国人的因果关系？ 中国因果关系说啊，你上辈子做坏事啊，所以你这辈子他在潜意识里面，然后他变成影响你吗？好、哦啊，但是事实上蔡司的说法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是大家都相通的，而且都是树枝树叶之间的关系，后面那个人他完全借着你在吸收经验，在学习，在更正他的错误，而前面那个人他所吸收的部分，他可以靠后面的知识来补充他，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学习论，而不是一个因果论，对吧？那因果论的话是说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就会因此受到处罚，但是学习论是说，对，你的投胎的自己变成你的潜意识，可是他是借着他所不知道的部分由你来做学习用的，而且他也吸收到，而你也学到东西，而且你并不受到他真正的影响，他只是在你潜意识里面，他可以重新再来。所以他说普希对时间一二三的走得还不够深啊。他说时间一可以为他所启用，虽然不一定以一系列的方式啊，一个接一个的方式，但从这个角度他是自由的，可是他还是受限于那些事件，虽然他可以从中学习。那即 Priestley 的说法、啊、虽然此一个体因不受限于联系性的时间，他还是可以轻易从时间三垂手可得他所要的信息跟礼物、哦、他说我是在用 Priestley 的用词。他说时间三在个体死亡后就好像个体在出生一样，个体虽然死的时间二一样，因此它可以被启用之程度就如同时间二可以被它启用一样。我想这个部分说真的，我真的希望说大家先回去详细看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它，就不会说那太枯燥了，而且你可能要画图的。它是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然后一直到时间六、时间八、时间九，哈，那它是用什么方式跟鲁伯联络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花一点时间了解，因为他讲的应该是实相吧，呀。那这部分如果你真的了解之后，你整个操作的方式是会不一样。比如说，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在使用你的智慧跟你过的人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觉得好像枯燥的东西讲太多了，休息一下好了哈。 OK。